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哈！还有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家好。那我们很高兴在这一个第四季的装备课程里面，我们有线上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实体的弟兄姊妹。那我今天看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面孔是老朋友，也有一些是第一次上这个课程的哈。那我都希望说，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能够对大家有更多的认识，那所以呢，如果我想有一些人，我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你就来我的面前跟我打一声招呼说，刘师母，我叫什么名字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更多的认识大家。那我们通常在我的这个课程里面呢，你这个礼拜回去以后，我就会大概星期三或者星期二会发封信给你。那通常我班上的都会有做作业的时间，好，所以我会寄信，然后有作业。那也希望你们能够做作业，就是帮助我们，我也不会记分的啦，哈，你自己也不需要太着急，你得了什么分数，反正就是帮助我们可以review 复习我们的课程，这样好。那我在这里，特别，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课程呢，是有《士师记》跟《路德记》，我们会讲这两卷书哈，在这个班上。那一共会有8次的课程，会把这两卷书来分享。那在我们班上，我要介绍几个童工哈，希望大家能够认识。那第一位要介绍就是跟我一起合教这堂课的孙大伟弟兄，感谢神啊，我们已经合作了好几次了啊，我们大概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合作好多次，所以非常棒的这个老师哈，所以下个礼拜就会是他教。那我们班上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 IT 的同空哈，在前面。戴个帽子，人家都不认得你。这个弟兄哈，那个Simon 哈，他是我们做 IT 的童工。那还有一位童工呢，是在最后面哈，姐妹，那她是也是我的课程里面，她都是一直帮我在网上啊、Zoom 上面的童工。那最后再介绍两个班长哈，两个班长。那一个呢是班长在哪里啊？班长，一个是丽凤哈，她在最后面。所以你进教室的时候呢，如果要点名啊，要拿讲义啊这些，那都是丽凤，她是我们的班长。那我们还有一位班长呢，也在那边。那么他呢，他是帮我们负责，就是说你上网，你今天有没有来上课啊？做点名的线。线上点名的那我们两位班长哈，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多的童工在这里。那希望你们以后都能够慢慢的都能够在我的这个课程里面能够成为我的童工，好几个都是自告奋勇说他们愿意做童工的啊，所以感谢主。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这一季开始，我们要来读这个士师记和路德记，我们欢迎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不但读你的话语，读圣经的时候，主啊，你圣灵就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在研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能够与你一起来同工，我们也将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祝福我们班上不管是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是在实体的弟兄姊妹，都愿主你的灵大大的在我们当中运行，充满我们。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士师记》啊。那当我们提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先看一下整个这个《士师记》在圣经中间的一个地位，或者说在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个价值。那我们提到《士师记》的时候，我在这个 投影片里面，哈，我把四世纪我们从两个方向我们来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本圣经。你知道，当我们现在这本圣经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有旧约，我们有新约。在圣经上面呢，我们也有不住的圣经上面也有一些的分段。比方我们讲到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整卷的圣经呢，在旧约里面，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律法书一共有五卷，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啊。那在这个旧约里面呢，它分为几个大类，有律法书，有历史书。那么历史书的时候呢，就有分为被掳之前的历史书，或者是被掳之后的历史书啊。那么所以在历史书里面有被掳之前、被掳之后。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诗歌书。那么诗歌书呢，我们看到像。诗篇、箴言、传道书等等，这叫做诗歌书，一共有五卷啊。然后在旧约里面还有分为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啊。那么大先知书一共有五卷，大先知书一共有四位大先知，因为耶利米他写了两卷啊，所以我们有大先知书五卷，小先知书有12卷。那么小先知书又分为被掳之前的小先知跟被掳之后的小先知。所以，你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本圣经来做对照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说，被掳之前的历史书跟被掳之之前，被掳之前的历史跟被掳之前的小先知书，这是相对的。所以，你一看被掳之前的历史书有9卷，被掳之前的小先知书也有9卷，那被掳之后的历史书有3卷，被掳之后的小先知书也有3卷，好，所以这样子一看起来，你就整个在旧约里面就蛮清楚的。律法书有5卷，好，诗歌书有5卷，大先知书有5卷。那另其他的呢，我们就看到被掳之前的历史书有9卷啊，被掳之前的小先知书有9卷，好。大先知书有历史书被掳之后的有3卷，被掳之后的小先知书有3卷，所以你看起来5、12、5、5、12，这就蛮容易记的哈。这是我们现在的圣经上面的一个分类。那么，但是呢，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的分类，在旧约里面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分类，就跟我们现在的圣经的分类是有一点不同的。那么在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分类里面呢，它分为3大部分：律法书、先知书跟圣卷，就是圣书哈。那如果我们读新约的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在路加福音24章，他提到旧约的时候，他是用这样子的分类的方法：律法书、先知书跟圣卷。好，那因此我们来看律法书，当然到大家都没问题，就是讲摩西五经。但是我们看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或者在犹太人现在他们的经卷、他们的经书里面呢，他的先知书有分为前先知书，有分为后先知书啊。那我们看到前先知书里面，他就是把约书亚记，他没有把它算为历史，他把约书亚记算为什么？算为先知书啊。所以在先知书里有前先知书，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有约书亚记、有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啊、列王记上下。然后呢，我们还看到先知书里面有分为后先知书啊、后先知书。后先知书里面就有以赛亚、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还有12小先知书。那在圣卷的书卷里面，就有诗歌哈、诗篇、箴言、约伯记，还有呢，在节期的时候所要读的书，有这个雅歌书哈、有这个路德记。所以我们四世纪学完了以后，我们要来看路德记哈，有路德记是节期的时候一定要读的，还有耶利米哀歌，有传道书，有这个以斯帖记哈，还有历史书等等。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四世纪在整卷的圣经里面算是它有它自己的重要性跟它的地位啊。四世纪呢 等一下，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四世纪虽然讲到犹太人，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啊，讲到他们违背神的时候啊，就有战争；但是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又来做他们的拯救啊。所以在四世纪，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他是是前先知书，他有一些好像预言性先知性的话语，也在这个四世纪里面有记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四世纪跟约书亚记，也来做一个比较哈。那么因为呢，我们在读这个刚才讲到约书亚记在犹太人的经书里面，它也叫做前先知书啊。那么在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提到什么？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来求问神，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跟士师这一个关键或者说结连啊。那我们提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我们大家都晓得，以色列人为了要进入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迦南之地，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兴起了这个约书亚来承接摩西，神在摩西身上的一个托付跟使命，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去。那么就看到约书亚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但是这些的征战里面都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是什么？是神要他们去承受神所给他们的应许。所以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就看到得地为业的那个观念，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得见。好，那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12个支派里面，他们是非常的团结，是一心的要去抵抗仇敌，甚至于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连那些百姓那些支派的首领都来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我们都会听你的。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整个的12个支派是愿意跟约书亚一起去抵抗仇敌的。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顺服神的里面，他们就得到了就蒙受神的祝福。所以约书亚记我们去看的时候，有很多的盼望在那里。我们看到在这块地图神要给他们的这个地业上面，我们看见好像有很多的好消息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读士师记的时候，好像跟约书亚记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是这些百姓任意而行，个人按自己的意念而行，所以他们违背神，他们也在那里看见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神的审判在他们当中。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12个支派团结一意的，我们所看见是这些支派里面各怀自己的意念，而且还有什么自相残杀的情况在士师记里面。那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是什么？他们是悖逆，是堕落，是有许多黑暗的一面。那我有时在想，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想 skip 的不想读的就是士师记了，当然还有别的我们读不懂的。但是你看到这么多的败坏，这么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的刑罚在他们当中，而且士师记在整卷的历史这个圣经里面或者在历史上面是非常黑暗的400年那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有非常黑暗的400年，就是在士师记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学士师记呢？那我相信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跟作为。那么士师的时代呢，大概是在西元前1200年到1050年的左右那么通常我们可以看见士师的时代，它是以扫罗建立这个国家，或者是扫罗这个王朝所开始的建立这个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那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士师记的作者是谁呢大部分我们看见士师记的作者应该就是撒母耳就是撒母耳。那么我们也晓得当犹太人建国的时候，第一个王 王国是什么王国呢？是扫罗的时候的王国。而扫罗建国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是撒母耳帮助扫罗，他是第一个所建立的王国。那么撒母耳呢，也在扫罗王朝的时候，王国的扫罗做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就是神所立的先知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19到21节，我们都提就看见撒母耳是一个先知啊。那么撒母耳不但是一个先知，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13节的时候，又说到什么？他说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撒母耳不但是一个先知，撒母耳也是什么？也是一位士师。他也可以说是在这一个他的身上呢有这样子一个士师的一个身份。好，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15节的时候，又提到什么？撒母耳平生是做以色列的士师，平生都做以色列的士师哈。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的这一个士师记里面很多的记载的时候，你如果我们知道撒母耳也是其中的一位士师的话呢，好，那我们其实撒母耳是士师所有士师里面最后一个士师哈，然后一直到后面的王国，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所看见的哈。那然后我们再看士师记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伏笔，但是呢，我们要看这个伏笔之前，我们先来看到士师记的第1章第9节哈，士师记的第1章第9节。那么士师记第1章第九节的地方就讲到，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去征战。那么在不只是士师记第1章第9节，其实我们在士师记第1章第1节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伏笔在那里。他在这里说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约书亚死了以后，犹太人去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我们看到这里很有意思，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也感谢主，他们那个时候征战还会去问神一下，好，问神说什么，哪一个支派应该先上去攻我觉得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哪一个支派？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伏笔，哪一个支派呢？神说什么支派呢？神说哪一个支派呢？犹大应当先上去，我要将那地交在他们的手中。特别提到什么？犹大的支派。好，那其实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心意，一个神的一个心意是什么？要来表明啊，扫罗不是神所设立的所谓的那君王啊，那扫罗不是神的所设立的，而大卫才是什么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我们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就是要来跟我们表明出来，这一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那大卫是哪一个支派呢？大卫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那我们看到在12个支派里面啊，那过去我们看见在这个12个支派当中，其实在犹太人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派，或者是在他们的家族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长子，好，对不对？长子，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就是说在家里面的长子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呢，长子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12个支派里面的长子是谁呢？是流便，对不对？好，流便。但是因为他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流便呢，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呢，他这个长子在怎么讲？我们今天讲实体或肉身上面，这个他虽然是长子的这个名分，但是呢，在神的心意里面呢，长子的名分并没有归给谁，并没有归给这个流便哈。那然后我们看到在12个支派里面，约瑟重不重要啊？ 约瑟很重要，因为在雅各替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好像得着很多的祝福，而且从约瑟里面，他下面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一个是谁呢？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那我们也看见神也这样子，在神的心目当中，以法莲也是一个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有得到的这样子一个祝福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因此我们看到有流便支派啊，是长子的，是肉身的长子啊。但是呢，在属灵的里面呢，我们又看到什么？我们又看到这个，以法莲的支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派，他有得到很多的祝福啊。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耶稣基督不是从流便支派出来的，耶稣基督也不是从哪里，也不是从以法莲的支派而来的，耶稣基督却是从什么？犹大支派而来的。所以在这个属灵的次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所来的。那么因此我们在看征战的时候啊，由这个以色列12个族要去进迦南地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在四世纪里面就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什么？因为到后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在旧约里面有分的有看见被掳前跟被掳后。那么被掳前跟被掳后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当这个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哈，他们在被掳之前，被掳就分为南国跟北国。那么南国的一个代表就是犹大支派，北国的代表是哪一个支派呢？是以法莲的支派，就有南北之分了。所以有被掳之前，被掳之后。那么在这个南北国之分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其实从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见，他多次的都提到什么？就提到以法莲的支派去进攻这些地土的时候，他们没有得胜，好，多次都提到。所以你看，这个士师记第一章从27节到36节的地方，他都强调什么？都在那里强调进迦南有许多没有征服的地方，特别提到马拿西，提到以法莲，而且更多的是提到以法莲。那所以就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南北之分。北国跟南国，那北国的代表是以法莲，南国的代表就是犹大。好，那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士师记，在这个19章到21章的时候，特别提到有个基比亚的事件。好，那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再提。那提到这个基比亚的事件的时候，就基比亚跟便雅悯这个支派是非常有关联的，而提到这个扫罗的时候，扫罗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啊。那最后四世纪里面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所以在整个四世纪里面，一个伏笔就是要表明出来什么？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他从很多的角度里面来讲到，比方我们刚才提到的以法莲支派啊，去攻地的时候没有征服那个地方。他提到便雅悯扫罗的时候，好，那个便雅悯的，因为扫罗是便雅悯的支派，提到基比亚的事件，他们所做的恶事啊。那么整个在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因为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而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大支派，大卫是什么？合神心意的王，因为他一直都是愿意去遵行神的心意啊。虽然他也有犯罪，那我们以后再提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四世纪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伏笔，就是要来显明出来犹大支派，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那我们看一下士师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里面，士师是什么呢？士师是律法的赋予者啊，士师是一个审判者，士师也是一个管理者，这个我们在士师记里面都可以看见啊。那么但是在士师记里面的士师记里面士师不但是一个审判者，是一个军事的领袖啊， 更是一个什么？更是一个拯救者啊！注意，士师在当时的时代里面，虽然是管理者、是审判者、是军事的领袖，但是士师在他的身上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职分，或者神要透过士师向我们来显明一件事情，显明什么？士师也是一位拯救者。那因此，我们先看一下啊，《士师记》第2章16节到十九节，哈，士师记第2章16节到19节，我们来看一下，哈，那16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哈，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拯救者，哈，士师记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做什么呢？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啊！耶和华兴起士师，与士师同在的时候，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士师记里面，就看见士师是一个拯救者。那么，这个士师不但是拯救者，所以从这个士师的身上，我们也看见在每一卷书里面，神都怎么样？神都要在这卷书里面，让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生命，或者说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工作。那我们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拯救罪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位拯救者。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要来拯救世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拯救者。那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有耶稣基督的表象，都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呢，在新约哥罗西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旧约是一个影像，但是实体却是什么？却是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在旧约里面每一卷书上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啊。那么，在士师记里面的基督是谁呢？在士师记里面，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士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士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拯救。们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图，耶稣基督士师记里面的基督哈，他是我们的士师，是我们的拯救者。那么，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士师记第2章16节，就讲到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哈，感谢赞美主哈！哎，你这个图漂不漂亮？我觉得还蛮漂亮的。所以呢，我其实，在去年底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出了一套卡哈。这套卡叫做什么？圣经书卷中的基督，把每圣经书卷中里面，耶稣基督在每一卷书里面的这个表象啊，都用一个一句话都用来表明哈。所以呢，我这卷不晓得有多少人有这个有这个哇，很多人都有哈。所以我在上面特别说祝福你用简洁的一句话，记得旧约每一卷书都有基督的影儿或者是预表，新约每一卷书都呈现耶稣基督实质的生命，让我们用渴慕与喜悦的心来读圣经哈。所以是这一卷卡，哎，我讲一下也蛮有意思。 思哦。那有一个礼拜，有个姊妹跑过来，她买了这个卡以后，下个礼拜就跑来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我上个礼拜买这个卡以后，我回去数了一些数哈，那我发现呢，那个我少了几张哦。我说真的啊，你少哪几张？她说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少了几张。我说真的啊，少了哪几张哦？那我说如果你真的有少啊，我说那我可以补给你哈。后来他说，圣经不是有66卷书吗？我数了一下，这里面只有57张卡哦。后来我一听我就明白了，我说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书卷是有上下卷的啊，比方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哈，彼得前后书哈，这是要我说把这些部去掉以后，就只有57章哦，所以非常有意思。但我今天要在这里说哈，我昨天早上吧，对，昨天早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的特别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注意到。那我自己是有订阅哈，叫做 Intercessor，就是为美国这个国家的 intercessor 的一个祷告的这个这个信件。那么在这个叫做 IFA 哈，那么在这个 IFA 呢，所以基本上我每一天都会收到要如何为美国来祷告的信，所以我就在看哈。那昨天早上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因为昨天早上呢，在他发出来这个代祷信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跟我们这个礼拜很有关系。西哈，他就提到什么？他说现在呢，有一些的就是政府官员 representative 里面哈，就在那里正在做一件事情，要将9月12号哈，过几天就9月12号了。9月12号应该是星期五。他说要将9月12号要定为什么？要定为 National Bible Day 哈，National Bible Day，哇！你知道我昨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就看见神的手哈，正在什么？正在一个国家里面，正在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来运行。如果9月12号真的这个立法以后，就是成为这个什么 National 啊，Bible Day，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么，然后我再一看呢，原来他在上面就写说，我们美国在美国哈，在这个费城的时候，在我忘记17多少年，也许大伟可以知道，在17多少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费城的时候的一本圣经是在9月12号公布的，有一个版本的圣经是在一七多少年，1790几年的时候，9月12号有一本圣经公布出来，所以呢，他们很希望9月12号能够成为全美国的圣经日。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可以为这样的事情祷告。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我们大家也怎么样？我们尽量的，我们也可以多多读神的话语哈，因为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阿门！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是我昨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太兴奋了哈！我已经在那个我们的祷告团队里面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这个礼拜让我们多多的为这样事情来祷告啊，真的希望这个是能够成就。就好像我们美国也有在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叫做 National Prayer Day 哈，就是全国祷告日。那以后变成全国圣经日，全国读圣经的日子，哇！我们这个国家大有盼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感谢神。那么，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士师记中间的基督呢，他是我们的士师，他就是我们的拯救。那么，士师记里面呢，一共有多少位士师呢？一共有12位的士师，哈，有12位的士师。那大家在讲义上面，哈，我们看到，你们有没有把讲义那个 download 下来？或者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哈，有拿到一本，有拿到讲义吧，哈。那我们拿到讲义的时候，我们在讲义上面，哈，我就有把这个12个士师的，做一个简单的简表。我们看到这12位士师里面，哈， 那个不但他是你看到十二个士师哈，不但有士师的名字，还有呢这一个士师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啊？我们也把它列出来了。那也有一些的士师，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支派，圣经上并没有解明哈。就比方说有一个士师叫三家哈，那并没有特别提到他是哪一个支派。还有呢，在每一个士师，他都是要在。他做士师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敌人是谁啊？他们的敌人是谁啊？比方在俄陀涅的时候，俄陀涅支派是犹大，他的敌人是米索波大米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敌人是谁，然后被欺压的年数有多少，然后士师的时候做拯救。他们有国中太平有多少年？最后还有经文，所以我想这个表就是给帮助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可以比较好，感觉上可以比较简单一点哈。那么这四世纪里面这个十二位士师呢，基本上来讲哈，我们看见神在使用士师的时候，他是在各个支派或者在他们的族群中间来兴起士师，所以兴起士师是我们看见神使用男人，神也使用女人，所以在整个士师记里面的士师有一个女人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她的名字叫什么？她名字叫底波拉。好，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男人也使用女人。好，那我们看见在神选择这些祭司的时候呢，不士师的时候，士师都是神所拣选的。那神拣选这个士师的时候，并没有在乎他的身份的高低啊。而且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士师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点。比方参孙啊，那参孙的缺点可大着，但是神什么还是使用参孙。所以我们在士师记，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是不在乎身份，也不在乎地位，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一个完全人啊。那么这个士师被神来使用，成为一个拯救者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被神使用，成为拯救者，那神的灵就会降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在。那我们在圣经上面常常看到神的灵降在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神的灵，也就是神的手，就按手在这个人身上。比方说，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就第一章就可以看见说，神的灵在降在以西结的身上。那括号小字就说神的灵又做什么？神的手。所以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每一个士师他都是被神所拣选使用的一个拯救者，神的灵就与他同在，神的手就按手在他身上，好让他能够起来来做神的工作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从这些士师里面都不是完全人，看到这些士师有很多的软弱，有他们的跌倒，我们看见士师的身份啊各有不同，但是就让我们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节的经文，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29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29节说，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当我在读四世纪，看到这些士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哥林多前书一段话是何等的真实。神所选择的时候，跟人的，我们人会看外表，我们人会看这个才干能力有多少，但是神所拣选的人，不是看这些，神常所拣选的，反而是那一些好像很卑贱的、被人厌恶的啊，是那一个 觉得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神可以拣选，就好像神在拣选这些士师里面，哎，有一个士师很特别哦，他是左撇子，哎，好，左撇子，小孩子生下来要写字啊，要做。啊，如果我们看到他左边，我们做父母的哈，我的时代啦，我现在70岁了，我在我的时代里面，我们都会坐下矫正，希望什么能够用右手，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右手比较好，我们觉得左撇子左好像不好哈。那因此我就发现说，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里面去看的时候，觉得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衡量，或者说我们的里面就会有一个有一个论断，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人，他是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手中成为他的器皿，只要是什么，只要是一个愿意的人，哈，神所拣选的，真是跟人的不一样。所以神看人，哈，不是看外表，乃是看什么？看人的内心，哈。感谢赞美主。那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哈，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讲到，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在他们的历史上面，哪一些人是有信心的人？所以 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信心榜的名单，哈。那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32节到34节的地方，这个神的仆人就在这里说，哈，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那么刚才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啊，基甸呐，啊，参孙呐，耶和他啦，撒母耳都是什么？也都是士师其中的一位哈。所以这提到这些士师、这些众先知的事，他说时候就不够了。但是下面一句话很宝贵，他说他们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就变为刚强，征战就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被神所使用的士师，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但是，这个被拣选的人，也要他的心怎么样呢？愿意来信靠神。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举了这几个人的例子，说他们因着信，因着信，所以因着信。倚靠神就可以制服这些敌国，也可以行这些公义。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哈，你怎么样看自己？你怎么样想你自己？哈，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宝贵的人？举手。感谢主，哈。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是很卑贱的？举手。也有很多。我想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卑贱，自己很软弱。但是感谢主，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跟地位都可以被改变。我们去倚靠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里面被神改变，都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阿门。好，所以我们因此，这个礼拜不只是我们读四世纪，我也愿意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那不但思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来祷告，在神面前说："我是蒙召的啊，我是蒙召的。"就这些的士师，他是被神拣选，也是被神托付他一个使命，要去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蒙召的哈。也许在肉体上面，我的才干、我的智慧不多，但是我感谢神，神所拣选的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翻转的工作，让我们可以从软弱变为刚强，哈，从卑贱被为什么变为尊贵，乃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愿意去信靠神，去依赖他，哈，让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成就神所要我们成就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啊，刘牧师今年还出一本新书，叫做什么？与神梦想，哈，就无限可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 跟神一起梦想，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信去相信神，在神就没有一件不能成就的工作。阿们。那我提到这里，我就再讲一件最近发生一件事情。那因为最那个30周年之后那我们全家就是去度假。所以我们去度假回来以后没有两三天我就要去台湾了刘牧师就要去马来西亚。所以我们那天从度假就是两个礼拜之前的礼拜天那个我们从飞机上下来到家。我们的 Uber 把我们送到家我就开始找皮包。我就发现我的皮包没有放在飞机上没有拿下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皮包里面通常什么我应该会把什么护照啦 ,ID 啦都放在皮包里面。我一下我就说糟糕了这个皮包没有拿下来。哎呀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然后我觉得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然后就非常非常多的自责，我就赶快就请我的女儿帮我去上网去报遗失。后来牧师就说，因为那天晚上我们一到以后，当天晚上还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环球圣经公会的一个募款参会那牧师马上就跟我说：“你不用去了他说你不用去，你现在赶快开车去飞机去机场去找你的皮包。”那我说：“那不晓得 Lawson 放在哪里所以我就打电话到那个航空公司，就跟他说：“我就跟航空公司说，这个我的皮包掉了，那我现在要准备去机场，要去哪个地方拿？”他说：“没有，你来机场也不会找到你的皮包，你就是要填写什么 email。”那我一想，我填那个 email， 那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回应所以我真的非常的紧张。礼拜三就要坐飞机，一定要什么要护照所以真的真的非常紧张。在那时候就跟神祷告然后我就再去检查我行李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护照没有在那个皮包里面，哎呀！真的非常的感谢主然后呢，那我就那牧师就问我说：“那你掉了什么东西？”那我就说：“那我说，哎呀，信用卡跟 那个 ID driver license 那些我就非常懊恼。”牧师就说：“哎呀，赶快去办这个就是遗失所以呢，我真的就在那里，真是。就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然后反正非常多的负面那但是呢也就在那个时候很负面的来看自己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圣灵又感动我去找一个在行李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一找的时候我就发其实不是真的去找啦，就是神就感动我去开那个另外一个包包。我一打开我就发现说哇，结果我的信用卡我的证件都在那个里面，哈利路亚。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我说神啊，我说这真的是你做的因为我上飞机之前呢，你什么东西呢，就是你不精心，你不经意，你把什么东西往哪里一放，你自己都忘记了我怎么会把我的证件我的信用卡从皮包里拿出来，这是不在常理之间的事情。但是我就发现说神所做的事情真是成就我们大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礼拜三晚上就是顺顺利利可以上飞机，不然我怎么办呢，在台湾要在那里带领聚会所以这一次就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我再一次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说一切有血气的人，我们在神面前都不能够自夸，我们的神所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是来倚靠神。好了，那天晚上呢就是那天我们要上飞机的那一天，就接到这个航空公司说你的皮包找到了，你可以来拿。所以我就上飞机之前去拿皮包，就一拿皮包里面呢，拿到皮包里面就发现呢我原来皮包里面的钱 没了哈，我想没关系，钱什么什么人家中国人说什么借什么花钱是破财消灾啊，钱没了没关系哈。然后呢，我就发现，不过有个东西蛮可惜的，就是这是30周年的时候呢，蒙古教会有送我一只手表，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上飞机因为要检查的时候，你身上不是他就叫你什么皮带什么东西拿下来，我大就是顺手把那个手表拿下来放在那个皮包里，所以我就掉了2件东西，钱跟手表不见了哈，然后那我女儿问我说，那你皮包里还剩什么？我说只剩下口红跟一支笔。刘牧师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早知道这样，皮包也不用拿回来了。所以还但是还是感谢神哦，我其实应该把那个皮包要留起来做一个以后的见证，做一个纪念。感谢神哈，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很有趣的事情哈。那在四世纪里面的敌人是哪一些敌人呢？哈，在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4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哈，这些敌人有哪一些呢？有非利士的5个首领和一切的迦南人、西顿人，还有住在黎巴嫩山的西魏人，还有巴利黑门山，一直到哈马口，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整个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些的敌人。而提到这些敌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啊。等一下，我们也会再一次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4节的时候，哈，他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什么呢？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以神留下了这些所谓他们的敌人，留下了这几族的人啊，留下了这一些迦南人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来试验一下，试验以色列人的心是如何，试。一下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听从神的话语啊？是不是他们真的愿意去守神的诫命？所以这些的敌人基本上是什么？好像也是什么神特别的一个试验，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很特别的器皿哈。虽然是他们的敌人，但神也要透过这些敌人来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内心如何？那我们在这个四世纪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因为有敌人，我们就看见每一次跟敌人打仗的时候的一个 pattern，一个循环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那么四世纪里面的这个400年的黑暗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一个循环。这个循环里面就提到几件事情，提到了他们的堕落，他们的受欺压，他们的悔改，他们的拯救，蒙神的拯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每一次的这一个循环里面的第一句话在讲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四世纪第3章，第7节到第9节，我们就看第一句话就好了。四世纪第3章的第7节说到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这是第一次的循环。第二次的循环，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3章的第12节。好，12节又说什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那再看第3个循环，在四世纪第4章第1节啊，第一节以户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再看一下四世纪第6章第1节啊，四世纪第6章的第1节，这里又提到什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那四世纪的第10章第6节啊，四世纪的10章第6节，你也看到再一次提到什么呢？第10章的第6节， 好，大家可以找到的话可以看到哈，第六节说什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最后一次在13章的第一节哈，也是再次提到什么呢？提到说这一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可以从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每一次的循环的第一句话都说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所以，因为他们行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想请问大家，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哪一些事情是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呢？拜偶像。哈，拜偶像是神所看为恶的事啊！不但是拜偶像，神看为是恶的事情。他们不以神为神，这就是什么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堕落，他们因为拜偶像的关系，也会引起什么道德上面的一个败坏。什么败坏呢？神说你们不可以与异族人通婚，哈。那么，但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不但拜偶像的时候，那些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在有犯淫乱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在这样子过程当中，也就是堕落不。那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拜偶像，他们行淫乱啊，他们欺压自己的百姓等等，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每一次都是什么堕落。当他们堕落到一种，有时候我想应该是说哈，忍无可忍，或者说神看到他犯罪实在是犯得太厉害的时候，神就什么就容许这些所谓的仇敌，就容许这些神所留下的这些外族要去试验以色列的人的这些外族，这些所谓他们的敌人啊，就来什么欺压他们啊。那么因此呢，在这六次的循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情况啊，比方第一次他们行恶啊，在这个士师记第三章的时候啊，他们拜巴利，他们还有亚瑟拉哈，他们在他们的中间怎么样？大大的让神的惹神发怒，惹神发怒呢，所以以色列人就服侍了那个巴山五。服侍了他们8年，服侍8年也表示什么？他们受欺压，受了8年。那么因此呢，神就当他们在那里受不了了，忍受不住的时候，他们才想起神来，才来呼求神。所以他们每一次呼求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神太怜悯了。他们一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拯救他们，听见他们的呼声，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要来做这拯救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一共有六次的循环，这个循环里面都是看到他们。远离神，背叛神，他们堕落，他们受欺压，但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的拯救就临到他们。阿门。好，感谢赞美主。那这是不是也是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状况？好，我们有时候远离神啊，好像这个不到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好，我们很难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常说什么苦难就是祝福哈？为什么苦难是祝福呢？因为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回转来寻求神，所以我们在苦难中在寻求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啊就会临到我们。那个，所以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就从他们的许多的循环悖逆当中哈，再看到一个回转来归向神。那么士师记里面，好，那刚才呢，我们大概就是把一个士师记里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廓，或者是说这个士师记里面的一个主要所行分享的哈，跟大家一起来看到。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到士师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哈。那么士师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这是可以说是士师时代的一个开始哈，是从约书亚死了以后， 他们在征战当中，神为他们兴起了士师。那么，当我们看到士师记的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个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再次说到，他们 在征战当中，就去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神说什么？犹大应当先上去，犹大应当先上去。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因此第一场的战争，可以说什么是跟犹大支派有关系的。神要他们去征战，神说我已经将那一个地交在你们手中了。那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在这里有一张地图，有一张图，看不看得清楚地图？这个是在投影片上哈。那我今天在讲义里面也有这张地图。那在网络上的弟兄姊妹哈，那如果你download 你的讲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地图，但今天早上我把那个地图放在这个，就是网络的弟兄姊妹有放在那个什么 chat 里面所以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这个地图。那下个礼拜我可以把这个地图再 update 在我们的那个讲义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呢，这一张的地图第一张的地图里面就是特别讲到士师记的第一章，讲到这个犹大应当先上去犹大去先上去的时候呢，他们要去得地为业，或者是要去征战的时候，那么征战的时候，在这个表上面就有什么呢？就看到你可以看到有这些数字有数字，什么一二三四这些那么基本上呢，当你看到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从地图上可不可以先看到我们先讲到南国，我们讲到南国呢是以犹大支派为代表。你知道在犹太人在他们的南国跟北国，南国是以犹大支派为代表，但是南国呢并不是只有一个支派，犹大支派。在南国有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很小的支派叫做什么？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也是在南国里面。那不但是有犹大，有便雅悯，还有一个支派是夹在这块地图当中，就是西缅。所以大家可以从地图上面找到这个几个地方，看找得到吗？找到在上面有便雅悯那其实便雅悯那个支派，它的地图上面来讲，就等于是南北国的一个分界线，就是在便雅悯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就看到在下面就讲到犹大犹大的支派的版图当比较大，有包括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大旷野到南地这个地方比较大。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小的是什么？就是西缅，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讲到犹大南国的时候，大概以这三个支派都是把它放一起，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犹大支派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因此呢，你看一下一的地方在这个地图上，一的地方就是犹大、西缅和以法莲攻取了南部的地方。那包括了有耶路撒冷、希伯伦、底庇、加萨、雅斯基伦、以格伦这些的地方。那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二三四，你就跟着什么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章里面去，把这些每一个地方，都找一找就比较明白他们的征战的一个方式那在这个征战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神留下了一些的敌人。那么这些的敌人所在的地方呢，也就是什么非利士人之地一共有几个呢？一共有5个首领。这个五个首领呢，为首的一共有五个首领。那么这五个首领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五个首领包括了哪一些？五个首领都是在非利士之地也 也是在现在地中海，就是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我们最近常常提到的是加萨，对不对？哈，加萨走廊。所以这个腓力四五个首领呢，在最后一张头PPT 里面，哈，我们看这个腓力四的五个首领，就有加萨、雅什图、雅什基伦、以格伦跟加特，哈，这是神所下的五族，五族的人要试验他们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哈，不但是有这五个族群，那另外呢，还有迦南人、西顿人，哈，还有这个黎巴嫩山的西魏人，哈，还有从巴利黑门山一直到哈马口的，这都是他们的敌人，也是他们需要来征战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一张图上面，哈，我们就从士师记的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他们当时在一个征战的时候，他们去攻取的时候，那南部再一次到哈，南部就是犹大国或者说犹大家，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国，所以只能说南边哈，南边的犹大家，还有三个支，有这三个支派，犹大、西缅跟便雅悯哈。那便雅悯呢，不能够占据耶路撒冷哈。你看圣经上刚才再次提到什么？我们说到士师记是要凸显大卫支派，哈，那所以讲到便雅悯，特别提到便雅悯不能够占据耶路撒冷，哈。那么提到这个犹大支派呢，下礼拜我们还会再一次提这件事情，哈，讲到士师。那么在犹太支派里面呢，有一个人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呢叫做加勒，哈，叫做加勒。那我们提到加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加勒跟约书亚是在摩西的时候，是那个摩西派了12个探子要去看看迦地是如何哈，他们要进攻要勘察情势，10个支派人都回来跟摩西说什么？哦，亚衲族人太高大了，我们攻不进去。只有两个人回来说什么？我们靠着神，我们一定可以。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一个就是加勒。那么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呢，他们也是能够在老一辈的人当中，在好像可以进入迦南地的，也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中的这个加勒是谁呢？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哈，所以在圣经上面，士师记第一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一个加勒哈。那讲到犹大应当先上去，我要把这地交在他手中的时候，因此呢，犹大支派的这个族长加勒怎么样呢？他就应该是首当其冲要去攻打。可是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的年纪已经大了嘛，哈。加勒活了多少岁啊？加勒有多大年龄啊？他说：“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哈，83岁嘛，哈啊，那个时候我力量如何，我那个我的日子也是如何。那么，但是他这个时候真的要去打仗的时候，他也什么年纪太大了一点。因此呢，我们就会看到士师记里面的神就兴起谁，兴起了这一个兴起了这一个士师哈。这个是下个礼拜我们会再一次分享这个讲士师第一个士师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就看见，所以是什么？这个是便雅加勒，他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俄陀念。所以俄陀念是什么？是第一位士师，是在加勒的时候，也是他的女婿啦。后来就是他的女婿。这个把这个俄陀念哈，这个士师他们起来去征战，去成为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怎么说？可以说是一个拯救者哈。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状况。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哈，刚才我们提到他们去征战的时候，还有中部的约瑟家哈。所以我们如果从地图上面去看一下约瑟家哈，那我们刚刚讲到约瑟家呢，就是两个大支派，那个马拿西跟以法莲的支派。提到约瑟家的时候，在这个 诗诗记第一章27节到28节，刚才我们也提到，特别讲到什么？马拿西哈不能够赶出那边的居民，以法莲也没有办法赶出那边的居民，所以我们看见马拿西跟以法莲都不能够把迦南地的一些的迦南人赶出去哈，所以再一次看到什么？这个神所兴起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君王合神心意的人，也不是以法莲，也不是约瑟家的人。那你在地图上，刚才我提到说，你看到便雅悯的上头就是约瑟家，所以便雅悯支派所占的地方刚好就是什么？就可以说是在南北分界的那个地方哈。所以我们看到也不能够占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北部其他的支派，也就是以后的讲到的这个北国哦，还有其他的支派，这些支派有谁？有哪一些支派呢？有西布伦，有亚瑟，有拿弗他利，有但的支派哈。所以在士师记第一章23节到36节里面，都提到什么？这些的支派不能够赶出那个地方的居民，不能够赶出啊。那因为不能赶出，就成为那一个地方居民的奴役。换句话说，他们就被欺压。好，这是在士师记第一章里面，我们就一直不住的看见。好，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士师记的第二章啊。士师记的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神的使者来向这些百姓们来显现。好，那耶和华的使者，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说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来说话。那这个波金呢，在地图上面哈，这个地图上没有把它标明出来，但是波金到底是在哪里呢？基本上哈，这个波金呢是在这一个是在伯特利跟示罗当中，波金这个地点哈是在伯特利跟示罗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哈，但是实际上它是在这个位，大概是在示罗跟这个伯特利中间哈是有波。那因为在圣经上提到波金这个地名的，大概也就只有在士师记这个地方，其他很少的地方看不见特别提到波金。但是这个伯特利哈，跟这个示罗之间的这个波金这个地，神在那里对他们说话。神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岂是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一个心意，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要带领他们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说什么？"我是与你们立约的神，神是一个立约的神，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一定会会实现，我不会来废弃我所立的约。但是神在这里也说，也提到说，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来立约。神说，我跟你们立约，你们不可以与当地的居民来立约。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当地的居民是什么？是拜偶像的，当地的居民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当地的居民是行了很多神不喜欢淫乱的事情。所以神在这里说，我是与你们立约的神，我的约与你们立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反而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去跟神立约，他们去什么？跟当地来立约哈。所以这是让神的心非常的伤痛啊。因此神在这里说，你们不可以与当地的居民来立约，而且要什么？拆毁他们的祭坛。如果他们不拆毁祭坛的时候，他们就按照当地的居民在那里去祭拜偶像了。神说，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而且神在这里说，为什么你不肯听从我的话呢？啊，那么因此神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这些人这些居民会成为你们的网罗，会成为你们的网罗。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在这一个波金向以色列人来显现的时候啊，神在这里是什么？就是责备他们啊，神告诉他们，神不会背弃与他们所立的约，神在那里警告他们。不要跟当地的百姓来立约哈，神警告他们要拆毁当地的祭坛啊，百姓也不这样子做，所以呢啊，这个神就在这里大大的在那里责备他们。那么在这里责备他们的时候呢，哈，我们就看见第四节哈，第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什么？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所以这个波金这个地方是神向他们显现，是神在那里指责他们。但是感谢主，神也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百姓什么听了以后，心里也懊悔。也在那里，那个为自己所犯的罪不听神的话，在那里懊悔，在那里哭泣。我相信这个哭声一定非常的大哈。在这个时候，他们大大的哭泣，他们在那里悔改哈，他们也在那里向神献祭。其实献祭就是我遇见神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什么，我愿意再一次降服在神面前，就向神献祭。今天我们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把自己当成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哈，来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那个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百姓就在这里哭泣，以至于他们哭泣的这个地方就取名叫什么？就是波金，就是哭泣啊。那我们如果讲波金，就不知道这是哪里了哈，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但是我们提到波金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哭泣的地方，这是一个为自己的罪来哭泣，这是为着我在神面前违背神的心意来哭泣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跟神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个相遇的时间，每一次的哭泣哈，就是我们的波金，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求神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欢迎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好，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可以自己责备自己，也在我们哭泣的地方能够再一次来仰望主，让我哭泣的地方真是成为一个祭坛，让我哭泣的地方就是成为一个向神来献祭、向神重新委身的一个地方啊。那当他们在哭泣的时候，神好像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让他们能够想起来，约书亚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神。现在约书亚死了，我们还要不要来侍奉神呢？啊，当别的世代兴起的时候，以色列人愿不愿意重新的回到神面前？难怪神要留下那五个城市，还留下了这些族哈，不灭尽他们，为的一个目的是要来试验他们，看他们内心如何。所以我们的神不是看外表，是看内心的神。那么在四世纪这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哈，因为他们这个时候除了加勒，约书亚也死了，所以除了加勒以外，其他上一代人都死了，所以下一代人很多人什么都不知道耶和华，也不认识神，所以以色列就会在这样子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刚刚我们提到有六次的循环啊，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世代，他们离弃耶和华去叩拜别神，所以神的怒气发作，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以色列被欺压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很可惜，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去离弃神，就好像约书亚死了以后，他们又离弃神，摩西死了以后，哈，那怎么就是好像有很多的选择，所以今天也看见说，到底他们要选择来归向神， 还是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哈。那我们也看见，那因此呢，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在他们中间。神没有灭绝迦南人，神留下了几族来试验约书亚下一代的人的信心。神要教导他们以色列人来征战。好，那我觉得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也有一节的一句话，就讲到神为什么留下这些迦南人的时候，除了要试验他们的信心，要看他们的心内如何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神特别的怜悯，神说什么？免得使土地因为人口稀少而被野兽加害。哎呦，我觉得神实在是太怜悯了哈！一方面要刑罚他们，但是呢，也是什么？如果人太少，就被这个野兽吃掉哈。现在我们大家看不到什么野兽，但是在那个时候哈，所以神使土地因为人口稀少啊，被野兽加害，所以看见神虽然试验他们，怒气在他们中间，神仍然是怜悯的神。那么因此啊，我们再次看到这是被留下的几族哈。那么因此我们这个士师记啊，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好像是一个很怎么讲？看士师记的时候，你觉得哎，就很多的叹气哈，哎。这些百姓怎么都不愿意，回到与他们立约的神，为什么要去选择做像那个与外族通婚、去拜偶像这些事情？好像我们读士师记，觉得会有很多的叹息在我们的里面啊。但是也感谢主，在每一次看他们违背神的时候，只要他们回转啊，我就觉得我们神太怜悯了，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只要他们愿意来呼求神的时候，神就立刻成为他们的拯救。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也求神帮助我们，也帮助让我们来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啊，也求神让我们不要转离神的面，不要转离神的面哈。美国这个国家是需要什么样？真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感谢主，神已经在做一些恢复的工作。那我们怎么？我们要用祷告，与神一起配合，让我们的更多的祷告在这个国家里面啊。好，让我们看见这个恢复的工作，这个复兴可以在这地发生啊！那我就想到这次30周年，30周年过去以后，也许很多人都会在那有，我们30周年以后怎么办呢？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我从30周年到现在啊，她说我太幸福，她说我每个礼拜哈来教会，他从30周年到现在，他说我每个礼拜天都要穿那个30周年那件红色的 T 恤哈。他说就是提醒我自己，他说提醒我自己，那个神的作为实在太奇妙了，我要来敬畏神啊。我听了以后也非常的感动哈。那我就想要在30周年的时候啊，刘牧师后也有跟我们分享哈。那刘牧师那个他过一阵子他还会再分享。那他在分享其中有一点哈，他就讲到说，30年之后，他说神，他从神那里领受一个神的心意，就是提到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复兴祷告的基地，复兴祷告基地。好，那我那天再次听他非常的激动，我说主啊，感谢你，神要我们再一次兴起，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这个复兴透过祷告，让这个复兴可以持续的来进行，能够真的是盼望这个美国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讲到美国，其实你不能不看到美国，看到以色列，你觉得这两个是连结在一起的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要常常讲到以色列，或者说我们的教会，每一年哈，我今年11月也要带一个，也希望能够去以色列哈。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教会的开始跟以色列人在这个在他们要他们在埃及地的70个人一样哈，我们教会是70个人开始的，好像神要透过这70人带领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虽然这个中间的过程很长哈。那我也想到我们的教会，神给一个托，就是要为以色 人来祷告。虽然我们在这30年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成长，我们也许用很多的话语，有很多的思维，有很多的法，想到为什么神让我们这个教会在30年当中，能够看到今天神的怜悯，一个扩界。但是我要说跟以色列有关，因为神要我们什么，能够为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来祷告，那我们今天讲到，那讲到美国以色列的时候呢，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字 Jerusalem Jerusalem。人啊，这一个字，你仔细去看最中间的三个字，就是 USA USA。所以我觉得我们住在这块地图上面，我要为以色列来祷告，我们的心要为国家、为以色列来祷告，能够看见神要在前面还成就什么样的工作。那我当在这里，我也邀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以色列的，我非常欢迎你可以跟我去以色列。那有人说以色列安不安全呢？哎呀，这个我已经去以色列，今年是第28次要去以色列。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时候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时候是不安全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勇敢要勇敢。感谢赞美主。那我这次去以色列，我希望能够看那个，因为我们去以色列也常常为加萨这个地方来祷告了那加萨我们都知道这两三年中间看到加萨有很多的变化。那有些人说啊，那加萨这么危险你还去啊？我跟你说，1992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第一次去以色列，加萨就是不能进去的地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不能进去。那只是说现在加萨有很多的征战，但是我也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分享过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加萨，今天我们提到的神所留下的这个腓力士5个首领第一个排名的就是什么？就加萨这个地方嘛。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以前，我们1993年吧，1993年我们去做去为以色列做祷告行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加萨就不能进去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城市看着加萨，举起手为那个加萨那个城市祷告，求神在那个城市里面做他奇妙的工作那这么多年来，那1993年我们去加萨做在。举手为那个城市做过祷告。后来在我第6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有那个时候我们去做悔改认罪的祷告。在那次做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个祷告文很好，可不可以让我能够拿回去？"那我们就说："他就说我是从加萨来的。"他说："因为我开了一个店那有很多人进出的人很多，我希望这个祷告文可以给我的客人。"你知道那时候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当场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真的要在这里说，当我们在读士师记，我们在读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悖逆神的时候，神有刑罚；但是什么时候回转来到神的时候，神就施恩搭救。那我觉得现在仍然是神怜悯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真是一面读神的话语，我们也一面为以色列来祷告。那特别那5族的人到现在都还在腓力士地。5个地方，刚才所说，现在每一个城市都还在那里换句话说，什么？神也让我们可以纪念到这些城市，也持续的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真的说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感叹。我们看到我们跟以色列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常常也是悖逆你。主，我们常常也是在那些民间的信仰里面。主，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今天也把它当成我们的偶像。主啊，再一次求你，让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看我们内心的神。主，让我们有那个畏罪悔改的哭泣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可以重新 从灵里面被你拯救，重新的能够活过来。主不但要活过来，要起来，我们还要能够成为一个耶和华祷告的大军。谢谢主，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家人，让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要在你的心意里面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嗯，好，谢谢。